我们念佛以后，谁是我们的朋友呢？观音菩萨是我们朋友，大势至菩萨是我们朋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是谁啊？西方极乐世界教主是谁？阿弥陀佛。那么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做什么呢？他是帮助阿弥陀佛作化，帮助阿弥陀佛来接引那些念佛的人，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。所以我们平常念佛临终的时候，你保持这个正念，念阿弥陀佛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来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所以念佛的人，那么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就成为我们的好朋友，当作道场，生至福家。你通过念佛以后啊，你到你往生的时候，你不会到别的地方去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跟佛在一起啊。所以这个念佛这个功德呢是非常的大啊。所以说净土法门为一切诸法之归宿，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归还此法界啊。所以净土法门是一切法之归宿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最后的归宿是什么？我们这一个佛弟子学佛的人，我们最后的归宿，第一明因果，明白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时辰未到。第一叫明因果。第二呢，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。佛菩萨告诉我们，三界六道轮回太痛苦了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没有了期啊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，第一要明因果，第二呢要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，这还不够。第三要什么？要证菩提啊，你要成佛，那么你才算是修行修到一定的这个程度，才能开花结果。你光了生脱死，声闻缘觉也了生脱死，菩萨也了生脱死，但不究竟，不圆满，不了义，他的智慧，他的福德，他的威力还没有到顶峰。唯有证道菩提成佛以后，那你才是修行到最圆满的境界。那么成佛以后，自然而然呢就会成愿再来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一切众生。到时候呢，你最亲的人，还有你身边的朋友，还有呢其他众生，都会承载你的愿力和夺度。所以呢，这个修行呢非常重要。一个人修行成功，你家里面的种族，一家里面的亲人都可以得度。不单单是你家里的人可以得度，所有的周围一切众生都得度啊。所以在净土法门为一切诸法之归宿啊，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啊。这个净土法门太重要了。如来一代圣教所说的一切法门，虽则大小顿渐不同啊，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所说的一切法门，虽然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顿教，有渐教，各不一样，全是偏远国异啊。释迦牟尼说法49年，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话，有全教，有实教啊，有偏有圆，各有不一样，无非令一切众生破迷起悟啊。 所以释迦牟尼佛不管讲什么法，主要目的都希望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破迷起悟。我们现在为什么有烦恼？为什么 有痛苦？我们为什么会有时候生活的觉得很烦躁？就是没有智慧，迷惑了，所以心里面呢就没办法明白一切法。当你心里面不明白一切法以后呢，你就觉得很困惑，对人对事对物不明白啊，所以叫破迷起悟，离苦得乐啊。我们通过修学佛法以后啊，知苦离苦，离了苦以后呢，那我们就得到快乐了。就像我们这几天，我们为什么要念佛？因为我们通过念佛消除我们的业障，增长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心更加的明白。好多人参加佛亲以后，他痛苦没有了；有的人参加佛亲以后，本来有病苦的没有了；有的呢，家里面发现好多不顺的事情，通过打佛亲以后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。通过这个念佛可以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啊！我们通过修行我们可以转凡成圣。我们现在是一个凡夫的人，什么叫凡夫？就是没有智慧，我们心还是染污的。那么通过念佛以后，通过修行以后，能够净化你的心灵，能够找到你本有的福性，救路还家。你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能够回到你的原点。我们本来每个人的原点呢是清净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乃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我们有妄想，我们执着，所以呢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通过念佛的方法，把我们的这个染污心把它净化掉，到最后呢福本心性，回到你本有的这个清净心啊。所以念佛能够让我们这个超凡入圣，念佛呢能够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本性啊。所以说千经万论几口只归净土啊！你看释迦牟尼说法49年，讲到好多的经论啊，包括呢好多高僧大德，还有好多菩萨啊，千经万论几口只归净土啊，都告诉我们呢，净土法门呢是最殊胜的，十方之佛共赞共演弥陀极乐啊。不单呢是历代的高僧大德，还有呢很多的菩萨称赞净土法门，乃至于十方之佛共赞共演西方极乐净土。我们每一支香的时候都会念阿弥陀经啊，阿弥陀经里面你们会念到东方世界、南方世界、西方世界、东西南北上下六方之佛共赞共演西方极乐净土啊。所以西方极乐净土呢，不仅仅是历代祖师在赞扬，不仅仅是菩萨，乃至于六方之佛都在赞扬西方极乐净土啊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才知道这个净土法门它的殊胜。如来圣教统摄诸法，一切诸法皆悉自力行持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证菩提。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佛法，叫你行持，大部分呢都要靠自力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讲，像禅修要靠你自己，能够在打坐的时候 躲到一种忘我的境界，能忘，能所双忘，进到禅定的功夫。进到禅定功夫以后呢，你还不会被这个魔障来诱导啊。在修禅的时候，有时候常常会有这个魔障来诱惑你啊，你又不会被他这个带歪了、带走了。唯有呢，西方净土念佛法门啊，不但有这个自利，还有这个他利，这是跟其他普通的修行方法不一样。其他方法呢，都要靠你自利，唯有净土法门，它能够借这个阿弥陀佛的所发的48愿的这种力量，那么你自己呢，加上你自己用功修行念佛，把这个符号念到你心里面进去，那你这个时候呢，不单可以得到你自己的这个力量成就，还有得到阿弥陀佛外在的力量的这种成就，所以叫自他两利相结合，那你这样的成就就快了。大家听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啊，其他的法门要靠你自己，就像你不小心掉在井里面去，要靠你自己爬上去。阿弥陀佛就像什么呢？就你掉在井里面去呢，有一个人丢一条绳子给你，借力把你拉上来，那你就方便很多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好多经典里面啊，说这个净土法门呢，啊，特别对我们末法众生呢，啊，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啊，我们通过看到好多的经，这个佛经，还有历代祖师的开示，啊，包括我们天台宗的这个智者大师，啊，他一直的推荐这个净土法门，啊，我们天台宗有两句话，叫教依天台，行归净土。大家听懂这两句话吗？教义天台就是我们啊要去了解一部经典啊，无论是阿弥陀经，或是药师经，或是金刚经，那我们要按照天台中的58教5层详义，一层一层来了解，去明白释迦牟尼佛他在讲这部经的时候，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、跟什么人说的，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？通过这个天台中的这种啊这个方法，你可以把一部经里面方方面面了解得很全面。但是修行呢，以什么为基本呢？为念佛法门作为基本，所以叫教义天台，行归净土，大家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通过念佛的这种方法，能够让我们转凡成圣，啊，能够让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你修得好的话呢，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就是得到上品上身。如果你业障深重的，修得不好的，你照样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那么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地方呢？啊，你可以在啊这个中品中生，或者是下品下生。啊，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有9品莲花，只要你修净土法门的人，到最后所有人都可以到那边去。大家知道9品莲花是怎么形成的吗？9品莲花啊，我再跟大家讲一下，在上品莲花啊，它有3层，上下品、上中品、上上品，在上品莲花里面有3层，然后中品莲花有中下品、中中品、中上品，另外的3层。然后呢，在下品莲花里面呢，有下下品、下中品、下上品。那么3乘3等于多少？等于9，所以叫9品莲花为父母。 我们通过念佛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们不用借用父母的身体把我们生出来。我们是怎么样生出来的呢？莲花化身，从莲花里面生出来。佛教里面说一切众生生出来的话呢，通过四个种方法生出来。我以前讲经的时候常常都有介绍过，大家记不记得？胎生、卵生、化生、石生，胎卵石化。我们人是什么生的呢？胎生。那么像那个鸡是怎么生的呢？卵生。蚊虫是怎么生的呢？石生。那么我们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生呢？化生。所以叫莲花化生。还有最重要的后面一句话，花开见佛。当花一开了以后，我们出生了，出生以后呢，我们就见到阿弥陀佛。所以叫莲池海会。在西方极乐世界莲池里面啊，你今天在这边在湛山精舍参加这个夫妻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莲池里面呢，就能有一朵莲花啊。那么你从现在开始不断念，就像我们家里的话不断每天都浇水呢，那这一盆花就越来越漂亮。你若你夫妻念完以后不念了，那么这个莲花慢慢就枯萎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发愿来修净土法门，不断念阿弥陀佛，那么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你的这一朵莲花呢，就越念越美，越念越好看。到你这个寿命尽了以后，这个使你这个业，那么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。到了时候呢，莲花化身，花开见佛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啊，念佛也好，诵经也好，做什么功德也好，我们要发愿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啊，每一次我们念佛的时候呢，都要发这个愿。这是什么愿呢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。啊，所以呢，只要你念佛，我们最后都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你如果说在这一生修得好，到最后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能够到了上品莲花。但是有的人讲说啊，我这个业障很重啊，我还有好多迷惑啊，还有好多不了解啊，没关系啊，未断惑者往生彼国啊，绝对永不退转。虽然你这个啊，业障很重啊，你的迷惑很深，但是通过念佛你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会退转，不但不会退转，直至成就佛道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等于说你到那边去以后，将来一定能够成佛。这一点大家要明白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，第一可以大业往生，你这个后业很深的人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能够得到不退转，同时呢一直到你成佛为止，这是非常殊胜的地方啊。所以呢，是故净土法门者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净土法门呢，这个不是说你能够听闻到，随时可以听闻到的机会啊。从佛法里面来讲呢，人生难得经已得啊，人生难得经已得，佛法难闻经已闻。你现在不但能够得到人生，得到佛法，你还能够得到这个净土法门，怎么殊胜的一个行门啊！所以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！我们作为中国人啊，要感觉到很骄傲、 很自豪，因为佛法诞生在印度，发展于中国，经过2000年来历代的高僧大德不断的修行，在修行过程当中到最后给我们一种很非常好的这个财富，把他所修的佛法的这精髓来给我们分享，让我们知道佛法怎么的修行法门，那么净土法门怎么好啊。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这个发心啊，要好好的下功夫，因为佛教的这种啊，这个佛教的这个这种信仰啊，它不仅仅呢是啊在情感方面的一种信仰啊，佛教里面他信仰，他觉得啊，这个信佛不光是信了以后就 OK 了啊，你要去做，还要去实践啊，这个跟其他的宗教是有一点不一样。啊，大家要明白，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要明白，佛教它是一个有修有证的一个宗教啊，所以我们在修学佛过程当中，我们一个层次的，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感情的信仰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修学佛过程当中有信解行证它四个阶段。那么你现在可以问你自己，在这个四个阶段里面你在哪一个阶段？你是不是只是啊，我信佛啊，到初一十五或者是有什么心里面不开心的，到庙里面拜一拜啊，求求菩萨，那这只是一种感情的信仰啊。所以相克跟学佛的人他是不一样的啊，我们每天看到香客很多，他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常常都是临时抱佛脚，遇到什么事情也要到庙里面来了，这个是香客的层面，这个是信仰的，只是信仰的层面。但是我们真正学佛的人呢，我们就进一步去了解释迦牟尼佛他悟到了什么，他所讲的道理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帮助，对未来有什么意义。因为释迦牟尼佛呢不是民间的一种信仰啊，不是像民间城隍庙啊或者其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啊，因为那种呢是无法去考证，然后没有这种系统的理论。佛教它不一样啊，佛教呢释迦牟尼佛在历史上是实实在在有这么一个人，然后他是怎么样的出家，怎么样修道，怎么样的成佛，然后开悟以后说什么法，有什么弟子跟他在一起，这都是有历史可考的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常随佛学，要惜佛慧命，把释迦牟尼所说的这个法我们要去了解，了解以后去实践，到最后呢你才能够悟到佛法的道理是什么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学佛的人。大家听明白了没有？所以呢你们在这各位呢现在是不只是香客啊，你们现在是学佛的人啊，学佛的人呢会对佛法会进一步的了解啊，所以我们佛经里面讲的话叫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啊，我们进到佛所说的法海里面，畅游法海，去真正的明白佛法所讲的道理是什么。所以呢在这个净土法门呢，正能够仰忏如来出世之本怀啊，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所有人到最后能够离开这个世间，得到出世间的智慧啊，开导迷惘的众生啊。我们所有现在的我们的众生叫凡夫众生，每个人都没有智慧，所以通过念佛，那么你能够把你的心里面的结把它打开， 把你迷惑了多少年的问题都能够把它开解。